真理正进行，675页。3:1-23，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百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人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们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们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当下叙利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那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出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这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井里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拉撒路，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拉撒勒人的话。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证道的是王应牧师，是马太福音证道系列之四，敬拜他或杀死他。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特别要问上一堂受洗跟转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平安？没有声音回答哈。有人在吗？好，感谢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个宣教士呢？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个宣教士呢？对，有人说主耶稣是，因为上帝亲自的差了他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宣教，传扬一个福音，所以在基督的身上，上帝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宣教的上帝。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经文，主说，主向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来世上，对吧？我也照样差他们啊，如何去。所以我们来认识耶稣是怎样被父差到这个世上来，那我们也就能够来认识主耶稣怎样差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那上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上一周说他被称为耶稣是为了叫他的百姓呢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对大家的挑战，你今天生命当中的困境是什么？是高考吗？是一场考试，一场升职，一场恋爱，或者一份职业，一份合同？如果你不认为你需要被罪恶当中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困境，那么这一位被称为耶稣降生的婴孩耶稣、君王耶稣就与你无关了。那上周有一个同工跟我回应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上帝使用一些人比使用我们更多？你会看到上帝使用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使用教会历史上一些的圣徒比使用我们更多。那他说，哇，那是因为他们更伟大吗？那是因为他们恩赐更大吗？那是因为他们各方面都比我厉害吗？不是。这位同工说，其实上帝使用的是那些比我们更需要耶稣的人。什么是伟大的圣徒？什么是比你更加的被上帝使用的人？就是那些比你更需要耶稣的人，就是那些比我们更强烈的感到需要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人。你之所以 不像他一样的被上帝使用，是因为你不像他一样的那样感到自己如此的需要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那些最需要耶稣的人被耶稣使用。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你不需要耶稣，你的问题是你并没有像你自己所想象的、所以为的那样需要耶稣。你需要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对你来讲不是那么迫切，你觉得生命当中还有其他更迫切的问题。所以愿主带领我们在这个第二章的经文当中，耶稣降生以后所发生的这个第一个的回合的故事，在这个里面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东方来的博士要去敬拜他，一个是希律王想要杀死他，对吧？针锋相对的两个故事。不过呢，透过这个东方博士，因为他去了一趟耶路撒冷，把这两个故事呢一前一后串起来了。那求主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是谁，这一位从天上来到地上的宣教士，那一位宣教的上帝，他如何被父差到这个世上来，他被父差到这个世上来的第一个遭遇是什么，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也继续的来认识我是谁，我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此鲜明的、如此针锋相对的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要么敬拜他，要么杀死他。主啊，没有第三条道路。今天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人，今天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上，他们这一生若非是在敬拜这一位君王耶稣，就是参与杀死这一位君王耶稣，没有第二条的道路。主，你今天要挑战我们，我们是跟随东方的博士对这一位耶稣的敬拜，还是跟随大希律王对这位耶稣的追杀。感谢赞美主，求你今天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的来挑战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关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所以从耶稣的遭遇，从耶稣降生之后的故事，我们来认识的焦点还是耶稣是谁。这一个降生在马槽当中的婴孩到底是谁，这一个天上地下的第一个的宣教士到底是谁。那马克思韦伯有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一个关于世俗化的理论，就是宗教的世俗化。他讲现代社会的基本的特征呢，就是世俗化。而这一个世俗化呢，就是当然在西方来讲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下面的一个世俗化。所以他讲到这个世俗化理论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世俗化呢是从两件事情开始的。好，那么第一呢，就是宗教信仰的私有化。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来讲仍然存在，不过呢它私有化了。那么第二呢，是宗教的相对化啊，它虽然还存在，还被很多的人所信奉，不过它呢变得相对多元当中的一员了。所以马克思韦伯观察到这一个现代的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变化，世俗化，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异教化啊。那么就是两个，宗教的私有化和宗教的相对化。那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这样讲，其实这个是20世纪基督教的特征。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生命的特征，你一旦开始基于你的个人感受来认识福音，并且在你的信仰当中强调你自己的主观的经验，将它置于你的整个信仰的核心，你开始将你个人的感受基于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认识福音，并且你强调你自己的主观的经历，并且将这一个个人的感受和主观的经历置于 你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位置，那么让我说呢，你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你对耶稣的认识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对别人来介绍这一位耶稣，你生命中的救主，你会倾向于呢用下面的这样的一些的类比啊、耶稣啊，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生的教练，他是一位心灵的导师，他是婚姻专家啊，他是青少年问题的辅导者，他是灵性大师啊，他是一位精神治疗师啊，他是文化的伟人，他是道德的典范，他是一位大慈善家啊。如果你这样的来类比这一位耶稣的时候，这种对耶稣和对福音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啊、在今天呢，有人有一种说法哈，这是有不同的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我看到现代社会有一个说法，他们把一些的产业呢列为叫做无忧产业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说有一些的工作呢，它不是给人提供比如肉体上的某一种的需要啊，它也不是提供我们所谓的精神产品，满足我在精神跟文化上的一种需要。说有一些产业呢，它是专门呢，它的目的呢是让人们去掉他们的忧愁，是让人们呢活得更快乐啊，这种呢叫做无忧产业啊。所以你想一想，哪一些的产业会被当代社会列为叫无忧产业呢？啊，心理辅导肯定是无忧产业，对吧？所以心理学跟心理辅导是这个社会啊最重要的一个叫所谓的无忧产业。所以呢，慢慢的，那有很多的社会学家慢慢的把教会列在无忧产业的名单上面，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类比。这是我们来传福音吸引别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更多的是把基督教的信仰呢更加像一个无忧产业来介绍给别人。我们更多的呢是对耶稣啊、像一位心灵导师、婚姻专家、灵性大师、精神的治疗师啊、慈善家啊这样子的青少年问题专家这样子的类比去介绍给别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来理解耶稣和理解福音的。但是当我们来看到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问说，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耶稣的主要的身份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教练、心灵导师、婚姻专家、灵性大师和慈善家，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章的故事。为什么耶稣一出生希律王就要杀他？希律王为什么非要杀一个心灵导师跟婚姻专家？他为什么要杀死一个青少年问题专家？他为什么要杀一个心灵治疗师？他为什么要杀一个大慈善家不可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耶稣降生之后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跟与这个世界之间尖锐的冲突，其实也给了我们今天来认识福音跟认识耶稣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理解耶稣，我们信靠他和跟随他的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这一种理解耶稣的方式和理解福音的方式无法解释为什么希律王非要杀死他。我们似乎站在从东方来的博士和大希律王之间，我们似乎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我们不是将他作为王来敬拜他，我们也不是跟随这个世上的王去杀死这一位天上的王。我们说要么敬拜他，要么杀死他。哎呦，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就是我觉得他蛮不错的，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信靠他，但是两边都不要走极端嘛。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听到福音的人，甚至包括教会当中的成员，越来越走在这两个似乎是极端的道路之间。但是这一章经文给我们描绘了两个极端的道路， 一个是跋山涉水的非要来敬拜他，一个是什么？同样跋山涉水的非要杀死他不可。我今天要传讲的信息，各位，就是一旦你真实的真正的认识了耶稣是谁，那么要么杀死他，要么敬拜他，你没有第三条道路，你的人生没有第三个方向，你的人生道路只有这两条。凡是听见了福音的人，听见福音的人有风险啊，凡是你听见了福音，你就必须选边站，要么跟东方来的博士站在一起，要么站在西律王的旁边。或者让我们换一个同样尖锐的一个选择和挑战，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要么你敬拜耶稣，要么敬拜西律王。不要活在一种哦，不不不，我只敬拜我自己，我谁都不敬拜，我虽然没有敬拜耶稣，但是我也没有敬拜西律王，我没有敬拜习近平，我没有敬拜毛泽东，我没有敬拜任何一个地上的王，我敬拜我自己。这是一个假象。即使你是马云，即使你是习近平，即使你是乔布斯，你也无法敬拜你自己，更何况你活在地上权力和金钱这两个金字塔的最底端，你说我只敬拜我自己啊？套用讲相声的一句话，您就别挨骂了。你不可能敬拜你自己，你生命当这个故事告诉你，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王，而且不多不少只可能有一个王，而你自己绝对不是那个王。这个福音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王要杀死另一个王，这就是父差遣子来到这个世上的方式。各位，这不但是发生在救赎历史当中的真实的一幕，让我说，这也是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真实的一幕。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王，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在寻找这一位王，都在屈服于这一位王，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宝座。而这个福音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王要杀死另一个王。现在对你的挑战是什么？各位，敬拜谁？敬拜那一位可以去杀死别人的王，还是敬拜那一位被别人所追杀的王？哦，幸好你看到说，哎，逃亡了吗？主耶稣基督逃亡了，这是一件很令人震惊的事情。前面不是说了他是王吗？前面不是讲了王的家谱吗？前面不是讲了他就是那一位上帝本身吗？从玛利亚腹中所出的那一位不是弥赛亚吗？接下来第二幕，前一幕说他是弥赛亚，接下来弥赛亚被追杀，前面说了他是王，然后接下来王连夜逃跑，这是什么王？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这是福音最令人震惊的一幕。耶稣基督一降生，他的人生的道路好像就是逃亡，就是被追杀，这一次逃过去了，可是最后他仍然怎么样？被另一位的王，在某一个寓意上我们都可以把世上所有的王称为叫西律王，好不好？他被另外一个西律王所杀死了。各位，他逃跑，你要来明白王怎么会逃跑，弥赛亚怎么会逃跑。然后第二，你要来理解逃跑的目的是什么。逃跑的目的就是不要被杀吗？不是，主耶稣基督连夜逃跑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回来被他杀死。所以耶稣的一生，从他一降生就已经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是什么啊？用我们孔子《论语》中讲的一句话，叫做"惶惶乎如丧家之犬"。
在这一个故事当中，你哪里看到了王的尊严？你看到的是希律王的威严。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哪里看见了一个王的尊贵、王的能力？你看见的是希律王啊，他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这一章的故事里面，你看见耶稣真的就像丧家犬一样连夜逃往埃及啊，敬拜他东方来的博士也是夜里来的，对吧？因为夜里才有星星可以看嘛。然后主耶稣基督逃亡也是夜里逃的。每一次天使在梦中，我想约瑟不是白天做梦嘛，所以应该也都是晚上。所以这一章的故事哈，都发生在晚上，对不对？都发生在晚上，黑夜已深，可是百昼没看见呢，百昼似乎还远。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对你的挑战。福音要挑战你的是，在你的世界里面，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是哪一个王杀死哪一个王？敬拜哪一个王？有权势的，可以杀死人的，还是那在十字架上最终被杀死的？让我们来看这一个故事哈。我们大家刚才读到这一个故事呢，我来问几个的问题。好，首先呢，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之前讲了耶稣的家谱，福音书一开始就可以将它跟创世纪做一个对照，对不对？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创世纪。可是你接下来就会说，既然是新的创世纪，怎么接下来这么窝囊？新的创世纪一开始都被追杀，被新的世界，被旧的世界追杀，新的王被那一个老王，对吧，所追杀。然后耶稣下埃及，全家连夜逃亡下埃及，然后呢出埃及又回来。各位，对应着起创世纪里面之后哪一段的故事啊？如果福音书是对应着创世纪的一个新的创世纪，那么这一章耶稣降生之后的第一个的遭遇，对应着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哪一段的故事啊？约瑟被卖到埃及去，被谁卖啊？被他自己的兄弟，被他自己的本族本家所卖，去往埃及。然后整个他的父家都去到埃及，整个以色列下到埃及，然后直到出埃及记，神将他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从埃及四百年为奴之后怎么样带出来。现在你再一次的看到四百年之后被奴归回之后，神已经不再向他们什么说话，对吧？没有新的先知，中间黑暗的四百年，中间沉默的四百年，中间在不同的帝国之下做奴隶为奴的四百年，现在四百年满了，再一次的看到创世纪的故事，再一次的看到那一个新以色列，那一个真正的以色列，那一个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儿子耶稣，再一次的下埃及去，然后呢出埃及出来。所以如果你只看见了地上的王对他的迫害，你并没有看见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悲观，因为你只看到了人的作为，你只看见了人的嚣张的气焰，直到你看见了这个地上的君王是何等的有能力，但是你并没有看到马太一直所使用的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一个的标准化的公式，在这一章当中，这两个故事当中再一次的又用到了两次，那就是什么？这是要应验
先知的话。
为什么他连夜的逃亡？他下埃及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他出埃及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在他的身上要重新的完成这一个出埃旧约的出埃及所指向的那真正的出埃及的拯救，在这一位婴孩耶稣的身上要应验那一个神所拣选为自己的百姓的那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的命运，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这是整个这一章的画面跟整个旧约历史的对照。那接下来有几个细节啊，讲故事嘛是有细节的，你去读这一个博士来敬拜然后希律来杀害，这个戏剧性强不强？好强的，对吧？这个对照鲜不鲜明？好鲜明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激起来的挑战锋不锋利？那就要问你们自己了哈。我们问几个细节的问题来推敲一下这个故事。第一，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你们可以思考，东方博士为什么要去见希律王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的就跟着那星去？他们为什么要去见希律王？而且见到希律王之后对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你去见另一个王，然后告诉他说有另一个王降生了，请告诉我他在哪里，这不招打吗？这不欠揍吗？这不是挨骂吗？这不两哪壶不提提哪壶吗？因为希律不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希律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希律是外邦人凭着武力然后被罗马的元老院封为这个地方的王，然后你去见希律告诉他其实你是假王，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嘿，有个真王，就是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你去见一个假犹太人之王，然后就告诉他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要去见他。这东方博士为什么要去见希律王？他到底是去报喜呢，他还是去告密呢？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去见希律王？应该不是去告密，对吧？因为他们真的要去敬拜他，那应该是报喜。因为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心中以为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王的人降生了，那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祭司文士包括他们现在的那个王，我是一个代王，对吧？是一个假王，是个摄政王，是一个真王没有来，我暂时做王，然后我听说真王要来了，应该怎么样？应该去迎接他，应该欢喜快乐。东方博士应该是怀着这个报喜的心去告诉他们，知道吗？真王来了，对不对？就好像你做代理书记，他就告诉你真书记来了，这代理书记气得不得了的，因为这个代理书记根本就不愿意有真书记来的嘛。所以呢，第二个问题，我能够理解希律王听见之后就不安，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王，他是一个假王，对吧？但是我不能够理解第二个问题，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会不安呢？奇怪了，他们的王来了，他们现在的王不是他们的王，他们怎么会不安呢？如果说希律王是要保住他的什么荣华富贵和王的权柄嘛，那我们能够理解嘛，他本来血缘上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非我族内七心必异，对吧？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可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怎么会不安？你盼望弥赛亚，然后有人告诉你说，嘿，弥赛亚已经降生了，
然后合成的人都紧张，怎么回事儿？各位，怎么回事儿？有没有可能哈？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对吧？但如果说下周主耶稣基督就要来，在座秋雨制服教会的会友，会不会有一大半和会的人都不安？会不会？糟了！对呀，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可以描绘这种的画面，叫什么？叶公好龙嘛。信徒好主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画面很荒诞。他揭露出来了整个耶路撒冷神的百姓们叫做什么？此间好不思俗了嘛，对不对？乐不思俗了。我们过得好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仰，那就是不是为今生而活，是为着永生而活。知道 每次领导讲话都是这么讲的。可是当有人来到我们的当中说弥赛亚已经降临了，他们都不安。他们肯定在盘算明天要不要去取钱，对不对？明天要不要移民？明天要不要换工作？对不对？他们有好多的事情，还有今年要不要高考，他们会好想好多好多接地气的事情啊。天上的好消息来了，地气就接不了了，所以合成的人都不安。那第三个让我最惊讶的，我很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希律王把祭司跟文士找来了，因为他们是旧约专家，对吧？就问他们说，嘿，基督既然降生了，他应该生在哪里呢？这些人很厉害哦，这些人不像你们说我翻一翻圣经，这些人不是说手机拿出来搜一下，他们不用哦，他们直接就爆出来了，当然是伯利恒了。为什么是伯利恒？因为伯利恒啊，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我的疑问就是，祭司跟文士他到底信还是不信啊？他们凭什么如此肯定基督生在伯利恒啊？因为圣经里说了，是那一位君王，以色列的王，如果他不是以色列的王，他就不会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如果你确定他生在伯利恒，那就是你肯定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既然是以色列人的王，为什么要杀他？你有没有看见祭司跟文士在这里的回答？我觉得比希律王更邪恶。希律王说，这人在哪儿？我要杀他。但是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因为他根本不熟悉圣经，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把那些信耶和华的人找来了，问一问那些信耶和华的人说，你们说在哪儿？他们马上答出来了，在伯利恒，因为有一位君王要在那里降生，如果他是那位君王，他就肯定生在伯利恒。这些人到底相不相信生在伯利恒的是他们的君王啊？你觉不觉得有点矛盾？如果他们不信，他们就不能够确定是在伯利恒。如果他们确定是在伯利恒，那他们就确定生的这一位应该是基督。但是如果是基督，如果是基督，你怎么会站在希律王的那一边呢？而不站在东方博士的那一边呢？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好讽刺的一件事情。什么叫东方的博士？不是指到今天社科院的，是吧？我们在讲的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时候，东方是指的哪里？指的巴比伦加勒底人。加勒底人的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学问？观象，是不是？就是天文学家嘛。所以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就是在那些东方巴比伦的宫中，那些擅长观象的人，但以理也曾经在宫中学了这样的学问，对不对？他们来敬拜，王不敬拜，合成的人不敬拜，祭司跟文士不敬拜，
在这里已经向我们预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耶稣一生下来就被他的本族所抛弃，被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杀害，而要来敬拜他的将是从东方来，从西方来，从北方来，从南方来的外邦人。外邦人敬拜，本族人杀害。那让我再一次的说，马太还有一个他在修辞上面的一个特征哈，你看到第九节里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他们就去看那个东方所看见的那个星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那小孩子的地方。忽然，马太福音当中特别喜欢用这个动词。马太福音当中在描绘人的行为，人地上的盘算，人地上的筹划，然后来彰显出在这个人的行为和人的历史之上还有一个神的历史和救赎的历史的时候，他很喜欢用这个词。忽然，忽然你就来教会了，忽然就有人向你传福音了，忽然今天就受洗了，忽然他就在教会中开始服侍了。这一切都是忽然就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他出于神。在第一章里面有些地方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在一章二十节那个地方，在一章二十节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思念是指到什么？愁眉苦展，对吧？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对吧？这个玛利亚怀孕了，然后他说他没有跟其他的男人这事儿怎么弄呢？对吧？这事儿是可信不可信呢？他正在那里辗转反侧的时候，忽然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忽然翻译出来。马太福音呢，在很多的叙事当中，在讲到这一个天上的作为的时候，这一个人的作为之上有天上的作为，而且这些作为是为了应验旧约当中先知的话的时候，他会反复的用这个词忽然。那让我再一次的来分享君王的福音。君王的福音在这一章里面显示出它所包含的一个政治的含义，就是世界与福音之间的对抗。在第一章君王的家谱当中已经埋藏了杀机，而在第二章这一个杀机就第一次的彰显了出来。耶稣基督从一降生就是被世上的君王所追杀，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是被这世上的君王所杀死。在大希律的政权下，福音与世界展开了第一场的冲突的爆发。这是君王的福音所包含的政治的含义。耶稣不单单是一个人生的教练，耶稣不单单是一个婚姻的专家，耶稣不单单是一个青少年的辅导者，耶稣乃是一位君王。耶稣来与这个世界的君王构成了要么敬拜他要么杀死他的冲突，没有第二条路，没有其他的选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要么光明要么黑暗，要么敬拜主耶稣基督，要么敬拜这个世界的君王。所以耶稣的降生挑战你一件事情，这世上的君王是不是你的主？大希律代表这个世上一切的权势，归根到底就是可以叫人死的权势。耶稣基督乃为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让我这样对你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或者甚至是我们信主之后，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过都是这个世上君王的奴仆。 我们都是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不但我们自己怕死，我们的子女在君王的面前我们会交出去的，我们的丈夫妻子在君王的面前我们会交出去的。人家说了不这样就要开除，人家说了这样子就没有前途，人家说了这样子就要怎么样。很可悲的一件事，在这个世上迫于君王的权势，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父母出卖儿女，儿女出卖父母，是不是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最后每个人都出卖了自己。让我告诉你，你出卖了你自己。没有一个人在没有真正的敬拜那一位君王耶稣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君王的奴仆，权势的奴仆。在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那一位君王耶稣之前，我们都是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一场福音与世界的对抗的起点是希律的追杀，它的最高峰是本丢比拉多的十字架。我 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提到这个文革的时候被杀死的这个林昭啊，很多人知道他，林昭的这个判决书啊，说发现了当初的判决书，在这个判决书上呢写着当时的所有的判决书，希律王的判决书应该也是这么写的，所有的判决书上呢都一定会写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啊。在这个判决书上抬头写着，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了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该坚决消灭他，至死不变。那些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各位想不想做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世上的君王发了最高指示，让那些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坚决消灭他。希律王的时候是这样，尼禄的时候是这样，直到斯大林的时候是这样，毛泽东的时代是这样，习近平的时代仍旧是这样。谁是你生命当中的君王？谁的话是你生命中的最高指示？福音与世界的冲突清清楚楚，各位愿不愿意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今天在我们当中受洗的这十三位弟兄姐妹，就是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后悔了吗？福音在马太这里呈现为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有人说基督教信仰是不关乎政治的，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你说基督教信仰不关乎政治，是指的不关乎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政治，它的权势和它的运作的方式，那么这个话是对的，基督教信仰完全不关乎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指到你被谁统治以及怎样被统治，如果政治是指到人类的共同体到底服在什么样的最高指示之下，那么让我说基督教信仰是关乎政治的。因为耶稣的身份最重要的就是君王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博士要去见希律王，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非要杀死他的原因。希律王不会杀死一个人生导师跟心理学专家，希律王要杀死的是君王。而你要信的，你要跟随的那一位，也不单单只是人生教练、心灵大师跟婚姻专家，你要跟随的那一位是君王。所以福音在马太这里是一个反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说天国在福音书这里是怎样降临的呢？是透过被地上的政权镇压的方式 降临在这个世界的，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治就是被别人追杀。如果我们是用追杀别人的方式，我们就是用这个世界的政治在谈论政治。但是我们用一种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呈现出真正的政治，天国的政治，那就是那有一位王，他透过被一位地上的王追杀，他透过被一位有一个天上的政权，他透过被地上的政权所镇压的方式，耶稣基督宣称说这一位王就在你们的当中。耶稣基督宣称说这一个天国临在这一个世界当中。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马太传讲的是一个非暴力的天国。他宣称说天国是以承受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以施加暴力的方式所来到的。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这就是你来理解为什么那一位弥赛亚会连夜逃亡的原因。让我这样说，如果一个非基督徒对此并不感到极其惊讶，你说这个我能够理解吗？非暴力嘛，对吧？你没有对此感到不可思议，那是因为你已经生活在一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2000年的世界。即使你不信耶稣，但是这种爱比恨更有力量，非暴力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非暴力比暴力更加的持久，这种观念已经有了很多世俗的版本，你早就身在其中，对此你很了解，对此你已经受到了影响，所以你感觉到不太那么的惊讶。但是对于当时的那个世界来讲，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但是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借用这个世界的语言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指出跟这个世界的观念的不同。耶稣的被追杀，耶稣的连夜的逃亡，主耶稣的下埃及跟出埃及，与世俗的一种非暴力的观点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呢，世俗的非暴力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力量，比如说甘地所代表的，你来杀我，我也一样，怎么样？不躲藏，不反抗，承受，通过承受彰显出了一种不是政治的政治，不是反抗的反抗，啊，没有权力的权力，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很敬佩甘地的人，我遇到有很多的慕道友，他们不信主，但是他们很敬佩甘地，啊，如果你是一个很敬佩甘地的人，你甚至很尊重，你很欣赏这种非暴力的立场，那么让我说，其实你所尊重和认同的呢，只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甘地这种道德的力量呢，也来自于他将耶稣作为一个道德的榜样，对他的一种道德的感染力。但是马太要在这里所传讲的，不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的非暴力，而是一个超自然的非暴力的天国，而是一个忽然临到的一种的力量，而是一个神借着先知的预言要应验的一个非暴力。所以在甘地那里，非暴力的基础是道德，是一种高尚行为的感染力。但是在基督这里，非暴力的基础是恩典，非暴力的基础是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这一位婴孩耶稣，这一位从天上来到地上的这一位的宣教的上帝，他为我们承受暴力，并且他应许我们在时间的尽头将有公义的、神圣的和最后的暴力，他最终要来审判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非暴力的基础是我主耶稣基督超自然的恩典，这是第一，跟世俗的非暴力的观点不同。第二，对于世俗的非暴力来讲，如果你认同非暴力，那就意味着你认为暴力本身是不对的，对吧？ 你认为暴力本身是不正当的，是不道德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当我们使用非暴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指出来，如果上帝以暴力而不是以非暴力来对待世上地上一切背叛他的人，那么这一位上帝仍然是公义的。阿们。所以我再说，只有上帝有权利对这个世界使用暴力，只有上帝有权对这个世界使用暴力，暴力在他那里是合法的，没有比暴力更正当的事情了，没有比暴力更合法的事情了。让我们设想一下，我们设想另外一幅场面，我们设想另外一个福音书的写法哈，或者历史上的经历，说当婴孩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差遣天使米迦勒击杀了大希律王。你觉得这故事听上去是不是，我要信这个福音，我要信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比较有力量，对不对？有谁能说这不是正当而公义的呢？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干的。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也会这么干的。但是所以只有当你意识到只有上帝有权，但是上帝放弃了他的这个权柄，上帝没有义务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到，耶稣基督降杯的一个标志，不单单是他降生在马槽当中，他降杯的一个标志是他逃跑。当你看见你的王在逃跑的时候，你要么弃绝他说，这算什么王，我不要跟这样的王，我不要信这样的王，要么当你的王逃跑的时候，当他收藏起他的能力啊，他掩盖起他的荣耀，他愿意逃跑，而不是转身怎么样，用他神圣的公义的暴力击杀大希律王。你是被恩典所征服，你是被一个恩典的福音所征服。上帝有权柄和正当性对这个世界使用暴力，但是他却没有，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够对那一位君王耶稣，对他的福音所蕴含的这一种超自然的恩典的非暴力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感到为你自己也为整个这个世界松了一口气。不是反抗，基督教信仰不是政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反抗，他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悔改。不是反抗，而是通过悔改来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统治，而是逼迫，承受逼迫，向主悔改。这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方式，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福音所宣告的在这个地上的一种超自然的真正的政治。这就是我们以这样子的超自然的政治来对抗这个地上的能够把人杀死的那一种政治，可以把人杀死的那一种的君王。所以逼迫这一个主题从耶稣的逃跑开始，在马太福音当中比在其他的任何福音书当中都更加的强烈。马太令我们这些主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看到，逼迫不是从30岁的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开始的，逼迫是从婴孩耶稣开始的。所以因此婴孩耶稣做了什么呢？婴孩耶稣讲了什么样的道让大希律王坐立不安呢？没有，对吧？这意味着逼迫的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是谁。所以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被逼迫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不因为你做了什么。你什么都不做你都要被逼迫，那还不如做一点，那还不如呢真正的来跟随这一位的耶稣。所以让我来再一次的挑战我们当中听福音的朋友，要么杀死他，要么 敬拜他，我们向你传讲了这位耶稣，我们向你介绍了这一位的耶稣，我们给你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你可以挣扎一辈子，你可以挣扎十年，但是最终你只有这两条路，你要么敬拜他，俯伏在他的面前，把黄金乳香没药摆在他的面前，要么杀死他，用你接下来的几十年追杀他，没有第三条道路。我也想对基督徒说，敬拜他，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惧怕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就等于是在杀死耶稣，就等于是在杀死耶稣。萨特在他的一个戏剧里面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困境啊，他很讽刺的一个荒谬的场景，他说有一位在二战的时候法国的一个地下的抵抗者，他被纳粹逮捕了，那纳粹就要叫他逼供，对吧，要他供出他的这个同志们的这个藏身之处，那他就坚持说我不能讲，对不对，可是可能纳粹太厉害了，纳粹会刑讯逼供，他忍不住了，他实在忍不住了，受不了这个皮肉之苦，但是他又不愿意出卖他的战友，他后来想到一件事情，灵巧如蛇嘛，对不对，想到一件事情，说我不说他继续打我，我要说呢我又有点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主，哎，他说干脆这样，说个谎，于是呢他就说了，他谎称，他就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消息，谎称他的战友们呢是在那个城外哪个地方的一个什么墓地当中，说了但是呢又是假的，这样子就可以过关，结果呢纳粹就带着他一起去那个墓地，结果当他们到达墓地的时候，他的那一帮战友恰好藏身在那里，那请问他出卖了他的战友还是没有出卖他的战友呢？他有没有出卖他的战友？对你们来讲，这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那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出卖你的主？你有没有参与对耶稣基督的杀害？你说我只是说一个小谎而已，但碰巧主就在那里，你把他供出来的地方就是十字架，你把他供出来的地方就是哥哥塔，你到底出卖了还是没有出卖呢？所以我想最后鼓励我们当中今天刚刚受洗的和刚刚转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这间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敬拜他，就全身心的敬拜他，不再因死因怕死而做奴仆，世上的君王统治我们的身体，我们当顺服，但是没有人可以统治我们的灵魂，没有人可以统治我们的精神，没有人可以统治我们的信仰，做一个自由的人，做一个敬拜耶稣基督的人，阿们，不要做一个敬拜希律王的人，阿们。有的时候会人们看到说，哎呀，为了忙事业，为了忙工作，哎呀，为了因为要考试啊，因为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主日我不来了。有一位同工他说得好，他说为了要忙事业，为了要忙工作而停下来暂时不做的事情，就肯定不是你的信仰。两件事情，两个力量，两个不同的君王，两个最高指示摆在你的面前，你会放弃的那一个绝对不是你的信仰。不要骗自己说你是信耶稣的，他最多只算你的业余爱好，他最多算一项终身没有改变的业余爱好，一项你无法想象会失去他，你的确也不愿意失去他的业余爱好。就好像有人抽烟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酒喝了一辈子酒，他无法想象不再喝酒不再抽烟的生活，对他来说，如果不再有酒喝，如果不再有烟抽，那生活就没有意义。但是即使这样，抽烟和喝酒仍然不是他的信仰，而只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因为他不是为抽烟喝酒而活着的，反过来抽烟喝酒是为了他自己而存在的，对吧？ 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听说，哎，我只是很软弱，我是信的，我无法想象我这辈子不再去教会了，我无法想象我会不信耶稣的。但是让我对你这样说，这还不够，因为抽烟喝酒的人也会这么说，敬拜他或者杀死他，只有这两条路，要么全部把自己献出来，要么就不要骗自己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你就是站在希律王那一边的，你就是敬拜这个世上的君王的，你就是把自己卖给了这个世界的人。主现在要呼召你悔改，主现在要呼召你回来敬拜他。阿们。我想最后送给我们今天受洗跟转会的弟兄姐妹八个字，我也可以送给你们每一位的基督徒八个字：人不为主，天诛地灭。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你？我们不配得你这样子来对我们。主，我们看见主耶稣降杯，我们看见他身在马槽当中，我们看见他身在一个污秽的背离他的一个族群的血统当中，甚至我们看见他连夜的逃亡，而成为那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神说，为了要叫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走向哥哥塔的这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两位王的对决当中，你向我们提出挑战，你给了我们一个如此尖锐的福音。我们到底是敬拜哪一位王？我们到底是惧怕哪一位王？我们到底跟随哪一位王？是哪一位王在统治我全部的生命？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不是那一位杀死你的，杀死你的那一个世界，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吧。就我而言，世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因为父怎样差子到这个世上，你也照样差那些信你的人到这个世上来。主啊，求你差遣我们，求你如此的差遣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因你的缘故连夜的逃亡，让我们有一天，这个逃亡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一天站出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让我们可以被这个世界杀死，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复活。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